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芳华。今天礼拜四我们要进行的栏目是使命门徒，由世界华福中心制作。欲望经济学这本书提到了经济学和资本主义在塑造人的欲望，这种的欲望也带来了很多的门徒。使命门徒和欲望门徒究竟当中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在我们的敬拜跟侍奉当中，又有哪些资本主义可能渗透的危机呢？这是今天使命门徒将为您探讨的主题。以下我们一块来听。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实践职场使命门徒，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福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 Podcast。 大家好，我是董家华牧师。今天我们邀请到就是教会青年的思考健身房 Podcast 主持人毛乐琪，谈一谈在今天这个资本主义社会好像已经主导着我们生活各个层面的时代，我们到底该如何来跟随耶稣在职场实践使命。乐琪你好。
嗨，嘉华你好，好久不见。
对，真的是好久不见，因为一个疫情然后加上以前我本来在美国你在台湾，结果我搬回台湾后你又搬到美国去了。
对，
世界华福中心我们举办了一个上帝我不想努力的职场使命门徒的工作坊，有一个直接的关系，就是在那次的直播当中其实聊到很多今天基督徒在谈职场的时候好像我们无法忽略我们的大的处境就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但是在进入到那么严肃的话题之前，可不可以请乐琪你先很简单的分享一下你自己生命的旅程，怎么在做今天在做的事情，特别是教会青年的这个思考健身房你是怎么样从，我知道你大学是读工程嘛，然后后来在业界，后来去校园出版社当编辑，然后后来移民美国搬到美国去，然后开始了这个 podcast。 你可不可以跟我分享一下这个旅程你的心路历程？
这个好难用怎么样长话短说呢。对，为什么我想如果要跟资本主义这件事扯上关系的话，就是说其实我从小到大都是基督徒，然后我也在教会是算是乖乖牌吧，就是也都会服侍啊、诗班啊、带敬拜啊等等，但是我的世界观价值观其实都一直蛮应该也是蛮资本主义的吧。那但是我出了社会之后，就在学校的时候我就是成绩也算不错，然后因为想要找到好的工作，然后可以有一个稳定的生活这样子。那但是我有一段时间是在上海工作，然后我算是非常的痛苦，发现在整个资本社会当中我过去的读书的这些努力完全没有办法在工作上展现出来。好，那就是我当业务嘛非常的不顺利。那我等或者是说我接触到一个很大很竞争的一个资本主义的环境啊。我觉得我被卷入这个风暴当中，但是信仰也没有给我什么力量来对我说话，除了说告诉我说上帝爱你，然后有一些这种所谓比较私人的这种慰藉之外，好像没有太多的帮助这样子。那后来有一个机会我去了神学院读书，那我本来只是一个 part time 的性质，想说我工作的好累哦。对，所以为什么会讲厌世，其实我自己也是蛮多这样的经历，就是在这个社会里打滚打拼，然后很失落很失意。那到神学院，这个神学院是 Regent College， 那很特别，就有一门老师开了一门课叫做 Capitalism and Christianity， 就是基督教与资本主义。对，那我就 眼界大开啊，原来基督教可以跟资本主义做这样的对话，这样子。
嗯，
对，所以后来说实在话，我也不晓得我毕业之后我很明确的要做什么工作，所以我就开始写书，然后后来不小心就变成了编辑。不过资本主义都一直在我蛮重要的一个关怀当中，我写的几本书里头其实如果仔细去看一定会有看到我对这个资本主义的一种解析或是批判，然后
是
对这样子讲，还没有讲到做 podcast。
对，你这样一讲我觉得好像就比较能够贯穿，因为我一开始认识你是从你的书写开始的。包括你写过一本关于教养的书，哇，我那时候读的时候觉得很激动，因为觉得很多东西在想的，在阅读，在思考的，但是好像有一个人把它写出来，而且写得那么好啊，那是我第一次对你印象非常深刻。那时候我还住在美国，你还在台湾，然后后来你又写了这个厌世代工作学嘛，然后最近你又出了一本这个做工的
书，名叫做人生施工中。
哦，人生施工中，
我的人生施工中。
对，就是分享说你自从搬到美国之后开始学做基本的一些装潢啊，木工啊，拿你的一些心路历程跟体会。所以我觉得好像你是从这个人家都是努力从蓝领进到白领但是上帝好像带你走一条很特别的路，让你去经历不同的蓝领白领，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工作方式所以你刚才一讲说这背后有一个大主题是你对资本主义的反思批判跟对话，我觉得就好像 make sense 了，就是比较能够去找到你书写背后的一个大脉络是什么。
是，其实最早一本是小老百姓神学啦，这里面就蛮大篇幅在谈这个我对资本主义的一个理解，这样子。
OK， 对， OK。那后来你可不可以也简单的谈一谈，那几年前你搬到美国，这对你的人生发生什么事情，以及怎么会开始这个 podcast？
说来话长啊。对，我就是简单说，就是我跟着我太太这个来到美国，因为她的工作的关系。对，那所以我应该算离开我这个出版社的这种战友，因为我曾经在出版社工作，我觉得找到一群一起可以打拼有理想的伙伴啊，对，虽然我们薪资都不是特别高，但是我觉得我们是对蛮有理想的。对，但是我觉得来到美国就好像一时脱离那个环境，而且在这边的语言再怎么好也不太容易打进他们主流的社会，或是了解他们主流社会的这种脉络辩论等等。所以然后我一时也没有在教会当，也碰到 COVID， 所以我一时也没有在教会中找到这种很适合的这种不管是服事的方向或是群体这样子。所以对，我就想说啊，我能做什么，那我就想哎，读书还是我一个自己能够比较能够掌握的东西，而且我也有这种希望为他人而阅读这样子的一种看见吧，或是一直这样的一种动机吧。所以我就拉着朋友一起，我们每次就聊一本书这样子。所以慢慢做下来也做了快应该超过一年了，但是断断续续的，但是我们还是努力继续做下去这样子。
是，所以就是每一集你就会挑一本书，找个朋友来聊里面的内容。
对，基本上就是对话嘛，我觉得也跟书的作者对话，也跟因为朋友对话，我觉得对话是应该也是嘉华你非常觉得重要的事情。我觉得在后现代社会，年轻人应该是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更容易接触的一种方式。
而且我觉得你在做的事情很有价值，是因为很多书其实有某种程度需要一些导读帮助我们进入它的脉络，然后就更好阅读。那所以我觉得很多很宝贵的书，包括我们今天等一下想聊的这一本书，其实内容都非常的精彩丰富，但是如果没有适当的导读或者是一个引路人的话，很容易让人望之却步好像就不敢去碰这些书籍。
对啊，希望能够达到这个目的这样子。
是，好，那我们来切入今天我们要来谈的这本书啊。其实世界华服中心邀请你跟这个不在教会的日子的神学少女来谈一个主题，叫上帝我不想努力了。那当然这个标题听起来好像很消极听起来好像也很负面，甚至对当代我们的社会环境其实有一些批判当然了解这个脉络了，就是其实你在批判的并不是 个人跟这个单一的组织，而是我们其实无形当中受到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影响啊，不自觉的好像我们不论是个人群体啊，包括甚至教会堂会的群体本身都不自觉受到这个脉络的影响。
嗯，
所以今天然后那时候你在直播的时候你提到一本书叫做欲望经济学，那这本书大概我也是在几个月前读完了，我很喜欢啊。嗯，那但是我记得有一次啊，我们的教会的小组在讨论啊接下来要读什么书的时候，有人就提出这本书。
嗯，
我那时候很挣扎，我那个时候的第一反应是这本书很棒，但是我不确定我们读起来是不是能够读懂。然后我老婆就说，嗯，你是嫌我们的程度不好吗？那所以不是这个意思啊，但我真的觉得说这本书很棒，但是可能要进入之前，因为他前面有谈一些比较哲学的神学的互动对话，所以进入障碍稍微高一点。但是我想说今天我们就想来针对这本书跟乐琪聊一聊，特别是这本书的导读是你写的。可是在谈这本书之前，其实我也想就是想听听你，就是说你刚刚提到说你在读这个神学的时候，读到这本资本主义与基督信仰的这门课的时候，对你很大的启发。而今天华福我们在谈职场使命门徒的时候，其实你也提到我们今天要谈在职场当中回应上帝的使命，跟随耶稣做主门徒，大概不能够跳脱整个今天职场的大脉络，就是受到资本社会的影响。可不可以请你再更多 elaborate 再谈一下，就是说为什么你觉得要谈职场神学、职场宣教、职场使命，我们无法跳过资本主义？
因为这个就是目前或说我们讲的大叙事或是宏大故事吧，就是它目前应该是主导整个社会的一个宏大故事。所以即使说是在中国好了，你好像你也很难跳脱资本主义的运作，或者说你跳脱出来你就好像被孤立了。那你如果不了解资本主义它的 good and bad， 那你在不管你在职场的使命当中的时候，你其实你就不晓得怎么去发扬他的好，或是去并且去怎么样去阻止他的恶，就是你没有办法真正做一种有效的使命。
是。那可不可以瑞琴，你可不可以先跟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欲望经济学这本书？
OK， 欲望的经济学齁，其实这本书这书名其实就讲了很清楚，叫 Economy of Desire， 然后这是英文的副标叫做基督教与资本主义在后现代的世界当中。它基本上就是谈说其实经济学不是中性的，不是中立的，它基本上是在塑造人类的欲望。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特别你们在讲使命门徒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其实资本社会也在塑造他的门徒，那他可能塑造的力量、塑造的能力比教会还强大很多。那所以当我们在谈使命门徒，那我们就要问说，那我们到底在被谁塑造，然后到底这个塑造的力量是怎么在影响我们的。特别谈到这个欲望，再往前就是谈到讲的那个 James K. Smith 嘛，那他讲的这种 We are what we love， 就是这本书叫做中文叫翻作欲望的门训嘛，他就谈其实我们基本上是欲望的动物，姑且用动物来说，就是我们人基本上是被我们的爱所决定的，所以那他特别是想要去挑战过去这种比较理性主义思维的，不管是教育啊，或是教会的这种门训。对，所以我觉得欲望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力量，那你塑造了欲望就等于是塑造了这个人了。所以我们不可能跳过这个欲望的这个就是塑造欲望的资本主义这样子。对。
是。
那你刚刚讲说他可能对大家会比较有点困难，可能就会出现在大家前两章嘛，因为他副标题他设定是在一个后现代的社会当中。那
对。
我们可能待会可以多谈，但是就是说他前面两章是用了两位后现代的这个哲学家齁。那这两位哲学家是这个叫德勒兹跟福柯齁。那我当然对他们两个也不是特别熟悉啦，只是说我想他刻意是要跟后现代的哲学家对话，这也是因为他放在这个后现代的所谓要跟社会对话的这个书系当中，他在英文版里头他本来是在一个这样的一个书系当中，所以他会很刻意的去要跟后现代的哲学家对话，而且 而我也认为他这样的对话虽然进入障碍是高一点，但是我觉得你努力读完的话还是会有收获的。
是是是是。
从1993年直到如今，
从中国晨曦到晨曦讲座，
我们的意向和使命一如起初，
本土拆船，
健康工人，
健康教会，
普世宣教，
良友电台晨曦讲座
邀请你与我们同心同行，
完成大使命。
今天当代的特别中产基督徒，我们可能对于资本主义是可能是比较像讲好像中性的啊，甚至我们有些时候觉得这是正面的，因为资本主义带来今天社会的发展，科技的发展，让我们可以享受高度的物质文明的生活。然后一般我们想到后现代好像是对基督徒来讲是比较负面的啊，很多时候我们想到后现代就会说啊，那是相对主义，那是绝对的相对主义，甚至是虚无主义。可是这本书的作者却是用后现代先来回应或者是来解析资本主义。可不可以你用一般人听得懂的语言来解释一下后现代资本主义跟这个作者是怎么样用后现代来批判资本主义的？
我觉得这就是这本书很棒的地方，因为他其实有谈到就是说，通常我们在赞同资本主义或是跟资本主义靠比较近的人，我们通常的或者过去跟他对立就是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嘛，对吧？
是。
但是资本主义就真的比较好嘛？那通常很多人的回应就是说啊 ，it works， 它是可以用的，而且它挺有效的。的确，的确，我们直接受到它各种的好处哈。我们现在能够在这边对话，透过这种科技，其实都是资本主义很多在推动这些科技的进步、
是
经济的发展哈。但是身为一个神学家，你就不能够只是站在这种实用主义的角度在看事情、哦、
是。
那对，毕竟说我们谈的是门徒训练、哦、那你就不得不，就像我们回到刚刚，就是你不得不去看说，那到底资本主义在塑造我们什么欲望、
嗯、
如果他塑造的欲望是跟我们基督信仰是背离的呢，或是他造成就是这个社会的失序、嗯、造成人的痛苦、
嗯、
造成人被当成奴隶在使用，难道我们不该去挑战吗？
嗯，
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谈这个跟年轻人在聊的时候，我们需要去谈到后现代的原因。因为简单就是说，可能我们老一辈的，我们可能趁着经济的成长，战后嘛，那经济成长我们好像搭上了这种经济成长的这一波、哦、但是可能后来的现在年轻人房价都堆高了，然后经济资源都采集了差不多，然后现在地球暖化，然后气候变迁啊，这些东西都非常的严重，那他们当然就会从另外角度说，那资本主义对我们来说到底是什么，那带给我们很多的、嗯、当然一方面他们也可能享受用 iPhone， 但是一方面他们也觉得哇，这个在这个世界好痛苦好无奈。
嗯，
所以某种程度我觉得这些后现代神哲学家他们是某种程度的先知、哦、那我觉得他们也很刻意就是把它放在前面让我们去阅读他们。然后其实我觉得我们有时候对后现代就像你讲的，有时候太快有一种先入为主的概念，好像就觉得它只是一种模式或者一种意识形态，它其实也是很多元很多风貌的、哦、
嗯 嗯, 嗯，
对。但是像这些哲学家就的确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批判，而且这样的批判的确是在基督教里头是没有的、哦、比较少见的、嗯。
讲到这，你可不可以稍微也介绍一下那什么是后现代主义啊？特别我当然知道这个本身要聊可能就是好几门课的时间啊、嗯、但是 in a nutshell 啊，为什么对你来讲，或者是对我们会谈这个主题包括我在内啊，后现代的思潮不是一个完全负面的，它也是带来它也是有正面意义的，那它正面意义在什么地方？
是我想就像那个James J. Smith， 我们中文把它翻成苏明斯嘛、嗯、他有一本书叫《与后现代大师一同上教会》嘛，那他基本上就是认为所谓后现代就是解构现在所谓的宏大叙事嘛、哦、那特别是解构这种所谓科技跟资本主义的这种宏大叙事。
嗯，
当然他可能后现代也有我刚刚讲很多个面向，也有一种他其实还是现代的延伸，或者是说 hypermodernity 嘛，对不对？他是一个更现代的、嗯哦、但是就是有一股面向是他能够去批判 现代性的这种好像以科技以经济至上的这种意识形态。
是，
那我觉得在这个方面我觉得是教会很少去注意到的，那有可能是我们的确就是我们跟资本主义靠得太近了，所以我们看不到它的问题。
对，你讲到这个时候我就想到今天早上我们的访谈的时候，我在预备跟你访谈之前，其实我有个习惯，就是我通常会看一些跟访谈者不相关的书啊，那这样子帮助自己好像可以跳脱这个状态可以去想的不同面向。那我今天早上在读这本书叫做No Shortcut to Success, A Manifesto for Modern Missions, 就是没有这个速成的路啊，对于当代现代的宣教策略的一个反思。那那它里面在谈的就是说，今天在即便在宣教工厂，我们都大量的强调这个数字，然后增长，然后速率多快那它里面就谈到说，其实今天在宣教工厂当中很红的一个运动叫做这个Discipleship Making Movement 啊，当然我讲这个门徒 Discipleship Making Movement 的意思，并不是说 Discipleship Making 是错的，而是说这个 movement 或者是他讲了这个特定的处境脉络下的这一波运动，跟一些提倡人可能过度的把教会的成长用数字来做一个标准，是几个月内一定要增长，几个月内一定要职堂才是一个健康的教会。那这个作者其实他就反思说，如果按照这个速度，其实初代教会在使徒们还活着的时候，应该全世界都已经信主了。他说他尊重也欣赏这些提倡这些人的背后，他们的动机是出于爱，渴望把福音分享出去，渴望更多人认识耶稣，认识上帝的拯救。但是当我们过度用数字来衡量一切啊，甚至不断在追求数字的成长的时候，其实我们好像在无形当中信仰的核心，福音的核心就淡化了。包括我们要问的是每几个月到半一年两年就要建立一个新的教会，我们要建立的是什么样的教会啊？什么是教会的定义？所以跟你刚才谈的，我觉得好像都有互相呼应的地方。
是，对，我觉得这个是就刚刚讲说是一个无所不在的宏大叙事嘛，所以我觉得我们很不容易，就是它是无所不在，就是它可能已经渗入我们骨髓了，然后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受它影响这么深。那我举个例子好了，就是比如说我来到美国，我有一段时间我没有工作，我好像对，那对我来说，虽然我知道我在家里做很重要的工作，我陪伴孩子，带他们做一些很有创意的事情，去种花啊，然后修房子啊等等的，但是对我来说，我好像没有收入这件事情，就好像决定我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人。我心里知道，我不是没有价值，我知道上帝爱我，太太也爱我，可是
是，
但是我很容易就把这些东西就不知不觉的结合了。那我们在做事工的时候也是一样，那我做 podcast, 那我当然也知道这是我的恩赐，这是我乐意做，但是我还是会受到这个多少人收听的这种影响，然后我会去当收听的人多或是声音少，我心情可能也会受影响。就是说
是
这个东西是无所不在，就是我们教会我们自己根本就是无法，如果我们没有很刻意的去意识到这个的存在，就是我们是很容易抵抗不了的。
我特别有感哈，就是说，即便我们好像本身在反思它对我们带来的影响，可是我们在做的事情，其实它真的是无孔不入啊。就像你讲的一个 podcast 啊，使命门徒 podcast 也一样嘛，我们在做也会去看到背后的数字嘛，也会看到每一集它的实际上状况的反应嘛。那你说这些重不重要？某种程度好像也重要，因为你做的事情如果没人听，好像也达不到自己起初做的意义。可是你说你真的要追求那个数字而被牵着走吗？我们也明白，我们可以透过一些方式，下一些很耸动的标题啊，或者是做一些噱头，好像来 boost。可是如果 boost 这种数字是终极的目标的话，那其实它反而 defeat 这个让我们本身一开始做这件事情的目的给完全的给相反或者是抵消了，甚至是违背我们起初的初衷的。所以这种好像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一次性的说好我们现在不要这样做，我们现在要走另外一个方式，它好像是应该成为一个不断在提醒我们的一种先知性的声音，提醒我们我们这样做到底是我们在做资本主义的门徒，还是在做上帝国福音的门徒？
是，我觉得这种我们所谓看这个 podcast 这个到底多少人听，我觉得这个这一方面，但是我觉得在这可能对人的伤害还不是很直接哈、哦，就是说，但是我这样想说，在教会我们在谈门徒训练，或甚至在传福音的时候，有时候万一我们是被那个数字背后在驱动的时候，其实。当我们说我们在传福音给他，或者我们在关心他，其实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背后有自己的那个目的的驱动性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容易把这个人当作我们的工具，当作我们的想要达成我们自己目标的一个手段。所以我觉得这是在所谓资本社会里头最大的危害，就是我们把人都变成了工具人。
我是芳华。以上的内容是由世界华福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接下来，我们一块来听一首诗歌，歌名是《一生不迷路》。
在我生命中，你是我心里唯一的爱，我像个小孩，在你的胸怀。在我这一生走过无数的坎坷艰难，如果没有你，我该如何继续？你双手是我的帮助，再多苦也能站住，你的话引导我前途，是我走真挚的路，引领我，使我不偏左或右，走十架的路，直到把你看清楚，引领我，使我一生不迷路，在你的光中能把你看清楚。在我生命中，你是我心里唯一的爱，我像个小孩，在你的胸怀。在我这一生走过无数的坎坷艰难，如果没有你，我该如何继续？你双手是我的帮助。
在这个纷扰的世界，在这个欲望充斥的世界，求主的光引导我们一生不迷路。我是芳华，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晨曦讲座，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们下回相约在主里。
走十架的路，直到把你看清楚，引领我，使我一生不迷路，在你的光中能把你看清楚，引领我，使我不偏左或右，走十架的路，直到把你看清楚，引领我，使我一生